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今天我们看的是《撒母耳记下》23章，这也是《撒母耳记》的一个尾声啊，《撒母耳记》有《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那23章已经是到了尾声，还有1章、24章，《撒母耳记》就结束了。那么在23章之前是第22章，22章事实上是一首大卫所写的诗歌啊。这一首诗歌其实跟诗篇第18篇有许多的啊，就相同之处。那所以到了23章一开始，我们看见啊，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说，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那在这一章圣经里面，主要很明显的就有两个完全好像没有关联的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大卫末了的话，第二部分是一个大卫勇士的名单，就是把大卫跟随他的那一些勇士有哪些人，就列了一个清单给我们。那么在这两个部分，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就是大卫末了的话。这个大卫末了的话，其实在这里不是指他到了最后要断气之前临终最后说的话。这个末了的话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遗嘱，也就是说大卫他当然他的这个寿数一定有一个期限，但是在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留下了宝贵的遗嘱。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知道许多人在离世之前，他们都会事先把遗嘱写好。当然我们今天的遗嘱大部分都是在讲财产怎么分配，但是我们看这一段大卫他留给以色列人的一个遗嘱，他是贵为整个以色列国的君王。那么在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也留下了宝贵的遗嘱给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但是他的遗嘱跟我们一般的遗嘱还有一个不同之处，那就是通常我们的遗嘱就是来讲论我们个人所等于说留下来的一些盼望，或者说我们对于后代子孙一些劝勉。但是大卫的这个遗嘱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这个遗嘱本身其实乃是在宣讲神的话。换句话说，大卫的遗嘱是他以一个先知的身份来把神的话向神的百姓来宣讲。他留下的这个宝贵的遗嘱不是他个人对于他的后代对于以色列人的一个期望，这个遗嘱乃是神给他的百姓的一个应许，或者说一个吩咐和应许。那么所以呢，我们看23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这一段大卫末了的话，这一段的记载本身这个经文的结构是一种我们常常看见叫做交错配列的形式。这个交错配列的形式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啊。那在这里我们看见在第一节的B， 也就是说第一节的后半，大卫他是以第三人称，也就是说不是以第一人称来讲论关于他自己，好像是由别人来谈论关于他是谁。所以是第一章的第一节的后半是大卫用第三人称来谈论他自己。然后呢，第二节到第三节 A， 大卫就以第一人称来说话，而第三节的 B到第四节，我们中文看的不是这么明显哈。三节 B 到第四节其实就是耶和华对大卫所说的话，也是大卫要向以色列人所传讲的话。接下来第五节我们看见大卫再次用第一人称来发言，最后末了第六节第七节大卫仍然用第三人称来谈论关于作恶的人。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所谓交错配列的一个形式啊，前后是呼应的，但是中间有一个中间点，那这个中间点在这里 就是神对大卫所说的话。换句话说，大卫的整个遗嘱的中心乃是神的话语，是神对他和整个以色列人所说的话语。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卫这个遗嘱。首先我们看见大卫他以第三人称来描绘他自己是谁，来说明他自己是谁，我们可以说是一个自画像。他首先说他是耶西的儿子，这是从血缘的关系来看，大卫的父亲是耶西，他是耶西的儿子。我想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长辈啊，父亲母，我们父母的一些父职辈，我们如果看到他们给向他们介绍我们自己，我们肯定是说哦，我是某某人的儿子，或者我是某某人的女儿，因为这个长辈可能不认识我们，但是他跟我们的父母是好朋友。那大卫他在这里介绍他自己，首先他先从血缘的关系来说明他的父亲是耶西，因此他是耶西的儿子。但是接下来我们看他说他是蒙至高者所高举的人，这里我们中文翻成说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原文是说大卫乃是蒙至高者所高举的人。我不知道当刚刚大家听红叶读用新译本读的时候有没有留心听啊？因为我很留意听，因为我为什么留意听，因为事实上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有一些地方没有把它很直接很按照原文的直接的字句来翻译，所以这里好像说得居高位啊，但是原文是蒙至高者所高举的，所以刚刚新译本就说他是蒙是被高举的一个人。那在这里，所以在这里第二个介绍大卫他是怎样的一位，他是蒙至高者所高举的人。我们会发现大卫对自己的这个描述，他不是用他自己个人的成就来讲述他自己。可能很多时候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如果要他介绍自己，我们今天都要写介绍信啊。写介绍信的时候，我们都是强调我过去做了什么什么什么，我过去有一些什么成就，那么如果是学生，我做过什么样的实验。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大卫他描述自己，他不是夸自己的成就，他乃是把他的成功归诸于神，把荣耀归给神。所以他今天是在君王的地位，他说是蒙至高者所高举的一个人，因此他看自己不是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好像卓越，靠自己的这种表现，就他可以得到这个君王的位置。他很清楚，他看他自己是被神所高举，以至于今天他能够成为以色列的君王。但他这里称那位高举他的神是至高者。至高者，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许多关于神的称呼，每一个称呼都有很深刻的含义。而圣经的作者，他在每一个地方，他为什么用这个称呼来称神的时候，也都有跟他所要传递的信息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大卫他说他今天能够得成为以色列的君王是被神所高举，但是这位神是怎样的神呢？他说是至高者。如果大家记得亚伯拉罕他曾经去救罗德，回来的时候他掳了很多的有很多的掳物，而那时候麦基洗德圣经上说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出来迎接亚伯拉罕啊。那么至高神乃是描述这位神他在整个宇宙当中他是拥有最高的这个权柄和地位，所以他被称为是至高的。我想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公司里面我们说谁是至高的，就表明这个人他拥有一个最高的权柄。而这位神他在宇宙当中他是掌管着全宇宙，他是宇宙的君王，他是至高的神，他有最高的权柄在治理这一切。因此但以理书说，这也是大卫的信念，但以理说他说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获利及卑微的人执掌国权。这是但以理书第四章所说的话。 所以大卫很深切明白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是他立王废王，所以他让大卫能够今天有这样一个地位。其实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这个真理仍然是存在到如今。我们看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我们看到有很多政治的兴衰，这个王被立，或者说这个总统这个政权起来，那个总统那个政权下去。而神的话告诉我们说，这些人今天所以能够在这些位置上，乃是这位至高者他在人的国中，也就是说他在整个宇宙当中掌权，他要立谁做王就立谁。今天哪一个人能够坐在总统的位上，即使是出于民选，即使像我们在美国是一种民主政权，是由人民投票来选举，但是这个投票的结果仍然是在神的掌管之下，是由神他有最终的权柄来使得一个人能够坐在一个位置，一个高位上。我们自己也是如此，我想我们很多时候在工作的场所，我们都有所谓的升迁，那么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愤愤不平，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很工作非常的努力，表现相当不错，可是结果升迁的时候轮不到我们，却是另外一个人，而那个人可能在我们眼里面看，我们觉得这个人他做的不怎么样，甚至可能我们对他有很多的不满，但是竟然老板却让他被提升，我们却没有得提升。所以在这种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心中可能感到愤愤不平，但是我们应该要认识一件事情，如果今天这样不公平的事情发生，确实可能是一个不公平，可能我们的工作的表现确实比某某人好，但是结果他为什么被提升我却没有呢？我们信靠神的人，我们真是相信神是那位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的那位神，我们知道虽然是因为不公平所做出的这样的一个升迁，然而神仍然是最后的掌权者，所以我们就应该在神面前，我们也应当来降服于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而我们就要进一步的来思想神借着这样的事情他要我们学会什么样属灵的功课。所以这是大卫他介绍他自己，但是接下来第三，他说他自己是雅各的神所高的人，在这里他称神是雅各的神。雅各的神这个称呼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时候，所强调的意思乃是强调这位神他是雅各的救赎者，而在这里雅各基本上就等于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雅各的后裔，因为雅各有十二个儿子，这十二个儿子成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所以神被称为是雅各的神，最主要是要表明神是那位拯救以色列出埃及的那位救赎者。他不但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而且他也跟以色列人立约，所以他是他们的神，他是雅各的神。而这位跟他们立约的神也曾经应许他们说，他要在地上来施行公平和公义，所以在诗篇第146篇，这个诗人他说这样的话，他说你们不要倚靠君王，不要倚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变为有福。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他守诚实直到永远。接下来就强调他这位立约的神怎么样为他的百姓来施行公义，他为受屈的伸冤，赐食物与饥饿的，耶和华释放被囚的，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耶和华喜爱义人，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耶和华要作王直到永远。所以这一位雅各的神拯救以色列出埃及，也
与他们立约要做王治理他们的神，他也应许他要用公平和公义来施行这个治理。所以大卫说，是这一位雅各的神所，他是这位雅各的神所高立的君王。那么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三种人是在是在他们就承担这个责任，是必须受膏，也就是要用膏油浇在他们的头上。那他们其实是神在以色列国中代表神来治理神的百姓啊。好，那么大卫既然是这位雅各的神所高立的君王，这位神他也应许他的百姓，他要按公平来治理，所以这位神所高立的君王也应当反映这个神的公义和公平来治理神的百姓。他是代表这个公义的神来治理神的百姓，因此他的治理就应该反映神公义的治理。所以大卫说他是以雅各的神所高立的，这是第三方面他来介绍他自己。但最后他用第三人称介绍他自己，是以色列的美歌者，现代译本说是以色列美妙的诗人。大卫他是一个音乐家，如果大家记得在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这个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常常从耶和华那里有恶魔来降在扫罗的身上。后来有人就建议他说，你找一个善于弹琴的来，当恶魔降在你身上的时候，他可以为你弹琴。于是他们就去找到了大卫。大卫是一个善于弹琴的人，所以他本身就是一个音乐家。但他不仅是一个音乐家，他也是一位诗人。所以我们看的这个大卫的遗嘱，其实本身是一个诗歌的题材。大卫也是诗人，因此大卫写了许多的诗歌。我们今天的诗篇就保留了有一半以上，诗篇一共有150篇，有73篇前面是写大卫所写的诗歌，那其他有一些也是反映是大卫，虽然没有明明说是大卫所写的诗歌。所以可见我们现在的诗篇一半以上是大卫写的，而这些诗篇我们现在只是用读的。但是如果大家注意前面有时候说调用什么琉璃啊，然后还想说丝弦的乐器，我们就知道这些诗篇在当时以色列人当中，这就是他们所唱的诗歌，就跟我们今天崇拜我们唱的诗歌，这是以色列人唱的诗歌。所以可见大卫他写下了许多的诗歌，而这里他说他自己就是以色列的美妙的诗人，他写下了这些诗歌，而这些诗歌今天存留在圣经里面，也成为一个宝贵的遗产，遗留给后代的人。那这里我们就看见大卫他对自己四方面的介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介绍有什么独特的地方。我们会发现除了介绍他自己的血缘关系以外，大卫他不是用自己的成就来介绍他自己，他完全是以他与神的关系来介绍他自己。所以我就想，我们也常常要向别人来介绍我们自己，我不知道我们怎么来介绍我们，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向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是像大卫这样，不是以个人的成就来介绍自己。当然我们有许多时候是会以血缘的关系来介绍我们到底跟我们的亲人有什么关系，我们是这个人的某某人，以这样的方式让别人认识我们。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像大卫一样，我们的介绍不是着重在人类的成就，乃是着重在我们跟神的关系。譬如说，我不知道我们如果今天在一个场合站起来介绍自己，我们会不会除了讲我叫什么名字，而且也说出我可能是一个什么身份啊，在一个工作场合的身份，我会不会像大卫一样介绍说我是神的儿子所救赎的人，或者我会不会说我是被神所称为义的人。我们看到大卫他以第三人称在他的遗嘱当中，他是以他跟神的关系来介绍他自己。接下来他就以第一人称来说话，在这里我们看见他说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话。这里首先大卫 说他以下要说的话乃是耶和华的灵借着他说的，因此他说的话其实就是神的话。耶稣曾经在跟一些法利赛人谈话的时候提到诗篇第110篇第一节，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耶稣提到这个诗篇110篇的时候，他确实说这是大卫所写的，但是他怎么样描述这一篇诗篇是大卫写的呢？他说是神的灵临到大卫的身上，以至于对不起，他是说大卫是被圣灵感动所说的，大卫是被圣灵感动所说的，所以其实跟神的灵临到他，然后他就开口说话是一样的意思。不但耶稣说明大卫写的诗篇是神的灵感动他所写的，在使徒行传第1章16节，使徒彼得他在引用两篇诗篇上的大卫所说的话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说，他说大卫圣灵借着大卫的口所说的话，这些诗篇乃是圣灵借着大卫的口所说的话。所以在这里大卫他开宗明义说明他以下要说的乃是神的话，他就仿佛旧约的先知，在彼得后书1章19节到21节讲到先知的预言好像晨光，我们要留意查看，只等到晨光出现。然后他说所有的预言都不可以随私意解释，最后他说预言乃是人被神的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是彼得对于旧约先知的预言他做这样一个注解，是人被神的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在这里很明显大卫他描述自己是一位先知，因此接下来他说耶和华的话在我的口中，这句话跟前面基本上是平行的。然后第三他说以色列的神说话，我们中文就说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磐石晓谕我，原文是说以色列的人说，以色列的神说话。再一次这里他是以色列的神，就跟雅各的神的含义是一样的，都强调神是他们的救赎者，是跟他们立约的神，这位与他们立约的神现在在说话，但是现在是借着大卫的口来向他百姓说话。最后他说以色列的磐石对我说话，以色列的磐石，我们看见大卫的诗篇常常用各样的比喻来描述这位神，神是他的避难所，神是他的山寨，神是他的磐石。那么避难所、山寨，这些都是以军事的比喻，因为在打仗的时候山寨、避难所这都是军事防御的一些地方，使他可以得到保护。但是他也用一些地理的磐石来描述这一位耶和华神，这一位神是磐石。我们晓得磐石这个比喻是要描述是很坚固很稳定，我们晓得一块大磐石是没有办法轻易去挪动的，是非常坚固非常稳固，因此是可以倚靠的。这样子一个稳固的一块石头，你可以很放心坐下去，你不用怕你坐下去的时候这个石头一歪你就摔了一跤。以色列的神是他们的磐石，就表明这位神是稳固可靠的，所以他们可以信靠这位神来施行拯救，信靠这位神来保护他们。那么我们会发现大卫这个遗嘱，我再一次强调，这么短的一段话介绍他自己，或者描述他现在是以先知的一种性质来代表神说话的时候，他用各样的方式来描述这位神，而这些描述本身都不是只是道理，好像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听，很多时候我们听就是听道理，哦，我知道神是至高的神，哦，我知道哦，神是磐石，但是这些描述本身其实是描述他们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这样子来认明神是至高神的时候， 我们就要活在这个真理之下。我们真的知道神就是那位在人的国中掌权的神，他有最高的权柄。所以我们今天不管在遭遇任何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会惊慌。我们知道这位神是磐石，他是稳固可靠的。我们遇见任何的患难的时候，我们不会害怕。我们必须把这样子对神的这种称呼，实在是我们生命活出来的一个经历。那这就是大卫在这里他来描述他自己，他用这些来描述这样一位神。所以大卫基本上他要说的遗嘱，他说明他乃是以一位先知的身份来说的。因此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节，使徒彼得他就明明说大卫是先知。而大卫所说的话不只是人，因为人类的君王对他的百姓所留下的遗嘱，大卫乃是传讲神借着他来宣告的话语，也就是说他是把神的启示告诉神的百姓。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那么耶和华他说什么呢？耶和华说，以公义治理人民，以敬畏神来执掌权柄。换句话说，神对大卫说，一位理想的君王他应当有两个特质。这理想君王第一方面的特质，他是以公义来治理神的百姓，来治理这个神的国。第二个他的特质，他是以敬畏神来治理。好，那么我们刚已经强调，这位立王的神，特别他是以色列的君王，是他所立的，他们不是民选的，他们是耶和华向先知启示要去高谁做王，那么先知就顺服神去高这个人做王。神所立的君王也应当反映这一位立王的神，就是这位宇宙的君王他的特质。这位宇宙的君王的特质就是用公义和公平来治理。所以神说理想的君王第一个特质就是要用公义跟公平来治理。这是所有的政权都应该如果是一个好的政权，是一个神所喜悦的政权，就必须用公义跟公平来治理。但是我们当然知道，要能够真正按公义跟公平治理不是容易的事情。其实我们缩小这个范围，就拿我们自己一个家庭来看，做父母的好像就是在治理这个家，生养儿女要来教养这些儿女。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看见，就是在这么一个小小的家庭里面，在教养儿女的时候，父母常常就不能够以完全的公义跟公平来对待两个三个四个孩子。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父母就是有所偏心啊，只有一个孩子没话说，全部的宠爱都放在这一个孩子的身上。但是有了老二，有了老三，有了老四老五，我们会发现许多的时候父母本身对于每一个孩子就不是相同的对待。另外父母的管教也是一样，时松时紧，有时候说了给予奖惩，却没有照所说的去做。所以我们就会看见，在一个家里面，我们都很难说真的是用公义跟公平来治理。那么一个君王要治理整个国家，要按公平跟公义治理，却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神说，一个理想的君王他必须是像神一样用公义跟公平来治理。第二，这个理想的君王要有的特质是以敬畏神来治理。换句话说，这个君王他的治理除了是公平公义以外，他也要用敬畏神来治理。那这个敬畏神这个主题是圣经里面的智慧文学书的主题。什么是智慧文学书？譬如说约伯记，譬如说箴言、传道书、雅歌，这些就是属于旧约里的智慧文学书。那么这个智慧文学书他们都有一个很突出的很明显的主题，那就是敬畏耶和华。 今天我相信这个观念也常常在我们嘴巴出现，很多基督徒都会提到要敬畏神，要敬畏神。可是我不知道多少人你真正明白，因为我们不明白，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所过的生活很多时候是不敬畏神的。我们做一些事情是神不喜悦的，我们甚至以为我们在暗中所做的啊，别人看不见，我们忘记神是无所不知的。所以什么叫敬畏神呢？敬畏神一方面，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字英文是 the fear of the Lord， fear 就是有惧怕的意思。确实敬畏神本身，这个人对神是存着一种诚实的惧怕。这种惧怕呢，不是只是说怕神，怕接受神的刑罚。很多时候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儿女对父母是害怕父母会刑罚他，所以他如果乖乖听话是出于因为怕被罚，所以就乖乖听话。但是呢，真正敬畏神是认识神是谁，神，所以真正敬畏神包含消极跟积极两方面。消极的来说，认识这位神是创造者，是宇宙的主宰，也是宇宙的审判者，所以将来他要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换句话说，人类历史结束的时候，神要施行审判。那一个敬畏神的人，从消极来说，他认识神是审判者，他将来要在神的面前向神负责任，要向神交账。所以当他在行事为人的时候，他是存着畏惧啊，这种畏惧他知道是向神负责任，不是仅仅怕被罚。我想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还是存着这种心，我们只是害怕被罚。可是说实在，我们真的害怕被罚吗？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些真的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好像都理所当然，其实我们根本也没有真的明白神真是，我们真是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来向他交账的。所以敬畏神的人，从消极的方面，他认识神是那位审判者，他要对神负责任；积极的，他最害怕的就是不讨神喜悦。啊，消极的是他知道要负责任，所以他如果要站在神的面前，是要接受神的审判；但是积极的，他更是积极的，他要讨神的喜悦。所以敬畏神的人最害怕的是不讨神的喜悦。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了解哈，这是有个积极的。如果你只有消极的，什么都是很被动的。可是敬畏神的有一个积极的一面，他是要极力的要讨这位神的喜悦。他最惧怕的就是他做的事不讨神的喜悦。所以这样的人，存着这样的敬畏的人，他就竭力的竭尽所能的要去追求认识神，要去明白神的旨意，而且要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为什么在所有的智慧书里面谈到敬畏神的人，都说这个人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他不是因为怕刑罚所以远离恶事，他知道他确实要向这位审判的神负责任，但是更积极的，他所最切望的是要讨这位神的喜悦，所以他极力的追求认识神，来遵行神的旨意。这样的人就必然远离恶事，所以这个理想的君王就应当是以这样子敬畏神的心来治理神的国度。换句话说，这一位理想的君王，他是竭尽一切所能的来行耶和华所看为正的事，来治理神的国度，来治理神的君王。所以如果大家记得历代志或者列王志，列王记跟历代志，有些时候在评论一些君王的时候，常说他不像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所看为正的事。所以不但用公义治理，而且在他的一切的治理上，他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换句话说，他是去完全按着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来治理神的百姓。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大卫，他确实在神面前， 他不是一个无罪的人，我们知道他曾经犯过奸淫，也犯过杀人的罪，但是他就跟我们一样，我们都是靠神的恩典，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无罪的，而我们今天站在神面前完全不是靠自己的功劳，不是靠自己有什么善行，我们跟大卫一样都是因着恩典。然而他在神面前他犯了罪，他悔改，而他整体来说他的一生，他治理这个国家，上个礼拜讲到撒母耳记下第八章，大家还记不记得大卫做以色列王，他怎么样，他行是秉行公义，所以他确实他在治理这个国家的时候是以公义来治理，不但他是按公义来治理，在使徒行传保罗的一篇讲道第十三章，保罗说神寻得一个合他心意的人，而这个合他心意的人是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以至于保罗最后给大卫下了一个评论，他说因此大卫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遂了。所以大卫不仅是秉行公义，而且大卫是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那一世的人，也就是说他作王的时候他就是以敬畏神来遵行一切神所看为正的事，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那一世的人他就遂了。所以大卫就成为理想君王的一个典范，以至于不论是列王记或者历代志，在大卫以后的君王，圣经的作者都是以大卫作为一个标准来衡量，总是说他不像他大主大啊、不像他主大卫，或者说他像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一切看为正的事。大卫不仅仅是当代的人，或者说他的后代的人，后代的君王的典范，他更是那位弥赛亚，那位真正理想的君王的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缩影，或者是一个预表。这位大卫，他还不是那位真正完全理想的君王，到底他还是一个人，而且跟我们一样都是一个罪人，而有一位真正理想的君王，他真正能够完全按公义和公平来治理神的国，他也真正完全以敬畏神来治理神的国。这一位理想的君王在旧约先知书预言是一位要来的弥赛亚，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所以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这里以赛亚先知说，从耶西的本，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啊，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以赛亚书先知预言有一位弥赛亚君王，他才是真正完全理想的君王，完全的能够施行公义，并且以敬畏耶和华来治理神的国度。接下来神就用两个比喻来做比拟，描述这个公义的君王，或者说理想的君王的治理是如何啊？一个理想的君王当他治理的时候是如何呢？神用两个比喻，一个他说他会像没有云的清晨，在无云的清晨，那个日光乍现的时候，曙光乍现的时候，那个清晨的亮光，那么公义的君王的治理就仿佛无云的早晨，无云的清晨，那个清晨的曙光出现的时候，这个光就照在大地上，那么这样的一种光的照耀就被比拟成公义君王的治理。那么换句话说，如果 每一天早上大地太阳这个阳光出来的时候都布满了乌云，乌云把阳光遮蔽，没有充分的阳光，植物就不能够很好的生长。我们家是没办法养那种会开花的植物，为什么？我们家的方向不好。你知道最好的方向是坐北朝南，是不是向东？那清晨哇，那个日光照进来，所以向南的房子，我们有在芝加哥认识一个伯父跟伯母，他们家的客厅就是向南，清晨的日光照进来，他们家的那个螃蟹兰哈，是从年头开到年尾，一大盆满满的满了花。我们家呢，任何开花的植物到我们家，一朵花也不开。所以培培送了我一盆开花的，他送来的时候是他自己养的哈，不是他去买的，他没有再贿赂我。那么他送来的时候，这个花开得好漂亮，等到这花谢了以后就不开了，怎么都不开了，不管我搬来搬去搬到哪里都不开，搬到窗边也不开，因为它需要清晨的阳光啊。所以这个乌云的早晨，这个阳光乍现，我们上西乃山的时候我们就看日出，我相信有看日出的人的经验，你就会发现我们那一天也是乌云，真的是晴空万里，然后那个曙光啊，我们看太阳出来，真的是你当然它还没有跳出来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光，可是刹那之间这太阳好像跳出来一样，一出来哇，整个一片那个金光闪射，这个清晨的阳光，早上的日光是能够叫植物生长的。因此公义的君王他的治理才能够带来一个真正和平的世界跟社会，也才能够带来真正健康繁荣的社会。神用这个来描述。那么第二个，他用第二个比喻是，也必像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啊。雨后的晴光，我们知道天天都阳光普照也不是最理想，因为植物不仅需要阳光，也需要雨水的滋润。所以这里他用另外一个比喻，是雨后的晴光啊，下了一场雨，这个雨水滋润了大地，然后雨停了，阳光重新出现，那这个有雨水的滋润，有阳光的照射，就使得地的嫩草可以发生。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很多人家都有草地啊，你有没有注意到，如果下雨下得很充分，然后就又出大阳光，你们家的草是长得特别快，我们家就是如此，所以那时候就要割草，多割几次。所以雨后的晴光，然后就使得地的嫩草可以生长，同样是描述一个公义的君王的治理。公义的君王的治理也能够让义人发旺，所以在诗篇第七十二篇，这个诗篇的作者也是在描述一位公义的君王他的治理，这是所罗门所写的诗篇。这位公义的君王第七十二篇第六节，他必降临像雨降在已割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润田地，在他的日子义人要发旺，大有平安，好像月亮长存。这个雨后晴光，地里的嫩草生长，所以一个公义的君王在他的治理之下，义人也要发旺，义人要发旺啊，而且大有平安。所以神用这两个比喻来描述公义君王的治理，而这样的一个治理在大卫的时候，我们看见确实因为大卫，神就使他按着公义和敬畏神来治理神的国度，于是我们看见大卫的国就有了太平。所以到了所罗门王的时候，他才能够来为神建造这个圣殿。但是同样，我们如果期待这个世界有真正的和平，这个世界是一个真正健康繁荣的世界，唯有等到那一位理想，真正理想的君王，也就是那位弥赛亚，他来的时候，他确实像无云的早晨的那个清晨的阳光，他也像雨后的晴光，能够使义人发旺，使这个整个世界大 大有平安。那这样的一个描述在以赛亚书特别多，以赛亚先知特别多的地方描写这位君王的治理。所以大我们刚刚读的第十一章，在这一位君王用公平公义以敬畏神来治理神的国的时候，连羔羊都可以跟豺狼同居，连狮子都可以跟羊羔同住，而且蛇也不伤人。我们会看见整个宇宙都要被更新。所以这是神借着大卫向神的百姓所说的话，也是大卫留给他们的一个宝贵的遗言。然后大卫就针对神的话，他就做出一个信心的回应。我们今天读神的话也是一样，神的话永远要求听见的人做出回应。那么我们或是顺服或是拒绝，没有第三种选择。我们听见了，我们只有一个是顺服，或者我们就是不顺服，那就是拒绝。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主日或者主日学，我们听神的话，我们知道我们都有一个责任，我们都要对所听见的话做出一个回应。我们如果听了，我们没有照着所听见的去行，把它在生活里面去遵行，我们就是没有做出正面的回应，我们就是拒绝神所说的话。我们不能只是理智上同意，我们不能只说是我今天讲的太好了，是我都很同意，这很好，这个道理非常好，但是我们仍然我行我素，这不是一个顺服的回应。所以真正顺服的回应，我们必须要把这些话放在生活里面。所以大卫他就把所听见的话他来反复思想，他就跟他自己连在一起，因此接下来他就做出一个信心的回应。那么这里他的回应很特别哈，我们中文的翻译呢不是用一个问句，但是在原文全部是问句。大卫是用那种负面的问句，但是这个负面问句本身就隐含了答案，或者说就期待了一个答案，而所期待的答案显然是一个正面的答案。这种我们常说是一种修辞问句，也就是说圣经的作者他有时候要强调的来表达一个思想的时候，他不是用平铺直述的方式，他是以反问的方式。而这个问句不是因为他没有答案，这个问句本身就期待某一个答案，期待正面的答案或者期待负面的答案，所以读的人一看就知道所期待的答案是什么。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就可以更有力的把一个神的话语或者一个信息可以表达出来。所以这里大卫就用三个这样的问句。第一个他说，我的家岂不是被建立在神面前吗？我们中文的翻译是如果你看一些注释书，确实有一些圣经的作者他是把它原文翻成我们中文这里的意思，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好像大卫很谦卑说我家在神面前不是如此，不是这样一个按公义和敬畏神来治理的。但是大部分的圣经学者可能更好更准确是，我家在神面前，我家岂不是被建立在神面前吗？是正面的答案，是期待，是的，我家是被建立在神面前。为什么大卫会这样子来回应呢？神向大卫启示公义的君王，理想的君王应当如何，大卫他就默想神的话。当他默想神的话的时候，他也记得先知拿单，神透过拿单给大卫的应许。大卫想为耶和华建造圣殿，耶和华说你不可以为我造，但是呢我要为你建造家室，也就是说神要为大卫建立王朝。那么神就应许大卫说，我要为你建立家室，而且呢你的家和你的国要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一定坚立到永远。换句话说，大卫 神跟他，神应许他，神要给他建立王朝。大卫的王朝是会存到永远的，大卫的后裔当中会有人永远坐在王位上，他的国是要存到永远。所以当大卫一方面默想神向他启示理想的君王是如何，同时基于先知神借先知拿单给他的应许，所以大卫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心，他相信他的王朝他的家在神面前是被神所建立的，是被神建立在神的面前，而且是被建立为一个以公义和敬畏神来治理的一个王朝。他有这样的信心，不是信靠自己，不是对自己有把握，他有这样的信心是基于先知拿单神给他的应许，先知拿单向他所说神的应许。既然神应许说要建立他的家室，所以他说我的家岂不是被建立在神面前吗？神说神要建立他的国一直到永远。大卫知道神给他这个应许是这么的确实，所以他有这个信心，他知道他的家在神面前要被建立，而且他的家也将要被建立，就像这位理想的神所启示的这样的一个理想的君王的治理。所以这是大卫他在神面前的信心。当然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这个信心最终的应验是应验在那位弥赛亚君王的身上。所以这是大卫首先第一个回应，他回应神的启示，他做出这样的一个正面的信心的宣告。其次他说，神岂不是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岂不是凡事坚稳。所以神跟大卫，我们刚刚说了，神给大卫的立约是基于神的应许，而神的应许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以赛亚先知说，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耶和华的话要永远坚立。所以大卫说，神岂不是跟我立这个永远的约，而这个约岂不是凡事坚稳吗？这个约是基于神的话，所以是永远坚立。第三，神岂不成就我的救恩和我一切的想望吗？这里怎么会提到大卫的救恩呢？因为他仍然是只看向那位理想的君王，他知道那位理想君王的时候要带来真正的救恩，以及能够按公义和敬畏神来治理。所以大卫说，神岂不会成就，他有信心，他相信神会成就他的救恩，而且会成就他一切所想望的。大卫所想望的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他所想望的，他就是想望神的应许可以成就。所以大家记得前一次前个主日讲到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当先知拿单对大卫说了应许之后，大卫第一件事立即进圣殿祷告，他祷告就是说，神啊，求你照你的应许来成就。他不是很自私的哈，现在我的家终于可以发达了，不是的，他是要神的旨意得以成就。因为唯有一位理想的君王按公义跟敬畏神来治理的时候，这个国才能够存到永远。所以他说，神必成就我的救恩跟我一切的渴望。好，他个人做出信心的回应，但是他也知道不是顺服神就是悖逆神，因此接下来他就以第三人称来描述一个恶人的命运。他说恶人是像荆棘一样，那么这里的恶人追根究底，所有不敬畏神，所有悖逆神，所有不顺服神行不义的，都是这里所说的恶人或者匪类。我们刚刚看现代译本把它译成流氓，那么这样的人就是行不义，是悖逆神不顺服神以至于行不义的人。这样的人大卫把他描写像荆棘。荆棘有几方面，第一，荆棘是没有用的，所以要被丢弃，那么恶人也是如此。第二，荆棘是危险的，因为他说 这个荆棘人不敢用手拿它，拿它的人必带铁器和枪杆。
这里的描述我们可能觉得好夸张哦，荆棘没有人要敢拿，拿的人要用铁器跟枪杆，好像用这武器才可以去拿。其实我记得牧师有跟大家说过，大家有没有见过荆棘？荆棘有多长？差不多有这么长，那个刺差不多有这么长，是非常硬的。我们家牧师第一次去以色列，他就带了一条回来。那过海关的时候呢，他没有告诉海关，他放在他的袋子里面。那早期在台湾，每一个人进口所有的行李都要检查，所以海关伸手进去一摸，就被那个荆棘刺到，就大叫啊！后来才发现是一个荆棘，不过他还是让他带回来了，所以一直放在我们家。就我们后来90年来读神学院的时候，才把它丢了，因为我一定不能带，肯定在美国进关是没办法进关，不可以带植物的东西，我们就只好丢掉了。那这个荆棘这么长，在我们家，我就一直放在我们家的客厅，让我们常常，今天我们所唱的诗歌，常常不忘记我们的主，他曾经带这个荆棘的冠冕，这么长，硬的，那个刺是坚硬的，所以这个荆棘人没有人可以用手拿，所以他为什么说要拿手，要用好像要用兵器才可以拿它，所以就是描述荆棘是危险的。那么恶人也是如此，恶人好像荆棘，他可以把好的植物挤住啊。这个荆棘是危险的，而荆棘最终的命运，他要在本地被烧灭。恶人也是如此，所以这里大卫用荆棘来描述恶人是无用的，是危险的，而这样子无用危险的东西没有用又有危险，所以就要把它除掉，要把它烧毁。恶人也是如此，恶人是无用的，在神面前是无用的，恶人在神面前，在人面前是危险的，所以这样的恶人也要被烧毁，意思就是说他们要受到神的审判，当被神审判的时候，神要把恶人除尽。因此这位弥赛亚君王来的时候，他要施行审判，要把所有作恶的人都把他除灭。好，那么所以大卫他宣讲神的话，成为他留给以色列百姓的这个遗嘱。但是我们看见大卫他自己本身从神的启示当中，从神话语的启示当中，他清楚地看见他的王朝要被建立，将有一位理想的君王要来，而这位理想的君王他来的时候，他确实是会按神的公义来治理，并以敬畏神来治理。当这位弥赛亚君王这样以公义和敬畏神来治理神的国度的时候，义人就要像嫩草发旺一样，义人要发旺，义人要得着拯救，要得着神的拯救，神的救恩。但是恶人在这位弥赛亚君王来的时候，却要面对神的审判，要受审判，而且被除灭。所以大卫把这个宝贵的遗嘱就向以色列人宣讲。那今天这个仍然是神对我们所说的话，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把这个话听进去啊！我们虽然不会是这样的，在这个地上我们的角色可能不是一个君王，但是我们知道今天以色列王朝，大卫王朝暂时现在并没有大卫的后裔坐在宝座上，但是神的应许是永远坚立，我们就期待那位真正理想的君王要来。我们都要怕他，我们都要怕他，我们或者是顺服他，当他来的时候，我们要得着他所赐的末了的救恩，义人必定发旺。然而若我们是作恶，我们是继续的悖逆，不愿意悔改的时候，当他来的时候，我们要面对审判，我们要被处境。好，这是大卫的遗嘱，但是接下来就是大卫的勇士的名单。那这个名单其实跟历代志上第十一章是平行的。那么在历代志十一章的记载，那里说明这个勇士的名单，这些人其实就是帮助大卫得国的，
也就是说，从撒母耳高立大卫做王以后，大卫没有立刻能够登基做王，相反的，扫罗不断的要追杀他，那么因此他逃避扫罗。后来他曾经在希伯伦做了7年的王，犹大国的王啊，然后才被永立作为以色列全国，就是整个以色列民的君王。那么这些勇士就是帮助他得国的，也就是说，在他做以色列君王之前，当他在逃避扫罗的时候，当他在希伯伦做王的时候，这些勇士就是跟随他的人。那么这里为什么圣经的作者要详细的来数算这些勇士的名字以及他们所做的攻击啊？就是其中有一些是甚至具体的说明他们是如何做了些什么勇猛的攻击。这个表本身就是要显明大卫确实是深得以色列国中这些有能力的人，这些大能的勇士对大卫完全的信心以及对大卫完全的忠诚。所以他确实是一个理想的君王，他这位理想的君王他确实深得以色列国中这些大能的勇士对他完全的信心和忠诚。所以我们就看这个表哈，那这个表分成几个部分，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讲到有三位勇士。这三位呢，第一个叫约瑟巴，他一时击杀了800人。第二个人叫以利亚撒，这个人是在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大部分的以色列军队逃跑了，而这位以利亚撒呢，他却勇敢地一直抵挡非利士人，直到他的手被疲乏，甚至手粘住刀把，也就是描述他是怎么样坚持的、勇猛地继续地去抵挡仇敌。于是以色列人终于得胜，但是这里讲到乃是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当他这样子勇猛地抵挡到底，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那些逃跑的人才回头来拾取这些掳物。第三位呢是撒玛，这位撒玛呢也是在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以色列人逃跑，可是这位撒玛却在一个长满红豆的田里，他站在那里，站在那个田中抵挡非利士人，他坚持勇猛的坚立站在那里，维护了那块田，而耶和华也让以色列人因此大获全胜。好，所以我们看见这三个人有几方面共同的特色。第一，这三个人都是分别在不同的战役之中，当其余的人都逃跑的时候，他们却坚立地抵挡仇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他们坚立地抵挡仇敌的时候，这个战争就成为一个转捩点，本来是被打败的，所以以色列其他的人就逃跑，可是他们却坚立地站在那里抵挡仇敌，以至于反败为胜，这是第二。但是第三，圣经作者重复告诉我们说，他们得胜真正的原因是因为耶和华使他们大获全胜。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来再深入一点思考耶和华使他们得胜这样的一个真理。平常我们就是说，对啊，耶和华是神啊，是他们的神啊，只有耶和华为他们征战，是耶和华使他们得胜，确实需要他们的勇猛和这个勇敢的征战。但是耶和华使他们得胜其实背后有很重要的真理，因为从整个生命记来看，摩西一再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将来跟他们的仇敌征战的时候，他们军事的成败完全在于他们对耶和华是否忠诚，是否信靠耶和华，是否遵行耶和华的诫命，不在乎人的多少。他们若遵行耶和华的命令，他们的仇敌从 一条路来他们仇敌来追杀他们，他们追赶他们的仇敌，那些人就要逃跑。可是呢，如果他们不遵守耶和华的命令，那么他们的仇敌要来追赶他们。所以从生命记就很清楚，以色列人他们 在军事上的成败完全取决于他们对耶和华是否信靠，是否忠诚，是否遵行耶和华的诫命。若是他们向耶和华忠诚，遵守耶和华的诫命，耶和华成为他们的保护和他们的拯救。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旧约的历史，大家如果你回想啊，许多的时候以色列人都不是他们仇敌的对手。亚述王在西西家王的时候来攻打以色列人，怎么是他们的敌手？他们已经被困在耶路撒冷，只有多少人？那个亚述王的那个将军还取笑他说，我可以给你2000匹马，你们看有没有足够人可以骑这2000匹马。但是后来我们知道是耶和华击杀了18万的亚述人。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这个背后，从一开始神就很清楚告诉他们，你们军事的胜败完全在于你们是否效忠信靠耶和华。所以你们要是忠于耶和华，耶和华成为你们的保障，成为你们的拯救者，在所有的战争当中你们会无往不利，你们都必大获全胜。可是如果你们转离耶和华的话，即使你们的人数比你们仇敌还要多，你们也必逃跑啊！所以太多了。基甸记得吗？基甸有他本来是有22000的人跟随他，要去跟米甸人征战，神说太多，最后只有300人去征战，但是征战得胜完全是在乎他们是否顺服耶和华。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今天从事的是属灵的征战，我们在这场属灵征战当中，我们因为人的罪性在里面，我们常常软弱，我们常常都是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常常就是在受试探的时候就跌倒了。那我们在这个征战怎么能够得胜？一样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信靠顺服神，我们是否忠于神。我们若是忠于神，遵行神的话，神是我们的拯救，他会救我们脱离这个试探，救我们在这个属灵征战当中，让我们不至于失去信心，让我们不至站立不住，让我们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可以 得胜。所以这个耶稣才教导我们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不是撒旦的对手，我们跟他比，他是堕落的天使长，他比我们大有能力，他要来试探我们，他要来引诱我们，我们是抵挡不住的，我们里面还有我们人的罪性。所以我们的征战得胜全在乎我们是否信靠顺服神，是否遵行神的话。如果是的话，我们就会像耶稣教导我们的，我们就会来祷告，我们求神救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意思是说当试探来到的时候，我们不至于落入试探而跌倒，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啊，那凶恶小子是那恶者，救我们脱离那恶者。我们真的不是他的对手，我们是胜不过他的试探，我们总是会落入试探里面。那么得胜的秘诀，对神绝对的信靠顺服。好，那么然后我们看第二个事件。第二个事件呢，是记载大卫他在亚杜兰洞的时候，有30个勇士中的3个人到亚杜兰洞去看他。那时候呢，非利士的军兵在利伐因谷安营，利伐因谷在耶路撒冷的西南啊。那么当时大卫是在这个亚杜兰洞，亚杜兰洞也是在耶路撒冷的西南，而非利士人攻击以色列人已经到了哪里？已经到了伯利恒，非利士人已经安营在伯利恒。就在这样的处境之下，大卫他口渴，但是他真正不是身体的渴，他渴想有人可以去伯利恒城门旁的井水，在那里打水来给他喝。所以他的口渴，伯利恒大家知不知道？伯利恒是大卫的家乡，大卫是出生在那里，他父亲是伯利恒人。那么上次牧师说了，他的曾祖母还是祖母是摩押的女子啊，路德。那么 她跟她的婆婆拿阿米回到伯利恒，那波阿斯后来嫁给波阿斯，她是伯利恒人，所以大卫可想有人可以去伯利恒城门旁那个井水打来水给他喝，他想家，因为非利士人已经攻到在伯利恒安营啊。伯利恒就在耶路撒冷城，也是在耶路撒冷城西南，很近。如果你去过圣地，你就知道哈，很近。好，所以当大卫这样可想的时候，三十个勇士中的三个人就勇敢的突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真的跑到伯利恒城门旁的井水打水来给大卫喝，大卫却不肯喝，把水垫在耶和华面前。他说：“耶和华啊，这三个人冒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我断不敢喝。”如此，大卫不肯喝。这三个人冒了生命的危险去打水，打来了，大卫不肯喝。他说：“因为这个水好像血一样，因为他们是冒生命去取水，所以他看这个水就是他们的血。”他断不敢喝，一方面当然摩西的律法规定不可以喝血啊。当然虽然这不是血，可是他看他们是以自己的性命冒自己的生命去取来的，这个就好像是他们的血。但是最主要的还不是因为不可以，这血是不可以吃的。大卫他很深切的知道，这三个人他们冒死来取水，是表明他们对大卫的忠诚。而大卫不敢喝这个水，一方面确实也显明大卫对那些向他效忠的人他的心是如何，他是怎么样的在乎他们啊，就是关心他们。但是更重要的，大卫把他交奠在耶和华面前，他说：“这是他们的血，我断不敢喝。”大卫深切的认识，唯独耶和华才配得人为他这样的牺牲。大卫他是一个谦卑的人，他不配得这三个人为他这样子冒生命的危险来这样子向他效忠，只有耶和华神才配得人这样子冒生命的危险来为耶和华神效忠。所以他把水垫在耶和华面前，这个水就好像血一样，这样的一个献祭只有耶和华才配得。这么贵重的东西，如此的牺牲，只有配得交奠在耶和华面前，只有耶和华配得，只有配得献给神，只有耶和华才配得他们如此的牺牲。所以这显出大卫在神面前他的谦卑以及他向神的忠诚。我想这个实在是应该触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来省察我们自己对神是如何。接下来列的三十个勇士的名单，基本上可以看见这些人是来自各方，有些是来自犹大的三地，有些是来自便雅悯北边便雅悯这个以法莲的三地，也有甚至外邦人，像赫人、乌利亚还有亚门人。那这个名单主要就是显明大卫他是有能力使得这些各种不同背景的人都降服于他 的领导，而且向他效忠。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我们实在看见大卫这位君王他确实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合神心意最重要就在于他对神那种完全的效忠，完全的谦卑和完全的效忠。所以盼望我们今天是主餐的时候，我们今天要领主的餐，我盼望我们今天的省察把它集中放在这一方面，放在我们自己个人对神，我们是不是向主完全的效忠。我想我不知道别人，我知道我自己在这些方面有许多的罪，这几年来神在这方面不断地把我这样的罪显出来，我对神的心不够像大卫那样子向神的忠诚。
朋友，
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